酸甜苦辣天下味，其三，烟酒茶之香烟所化。笔者从小对于烟酒就有兴趣，只要闻到兰熏月社的荷兰雪茄味，香烟杂错的英式板烟，郁郁飞飞，总有说不出的感觉。可是家规甚严，不到20岁是不准抽烟喝酒的，于是把兴趣放在收集香烟的零碎上来了。首先发现家里的男女佣人以及门房打更的厨师都抽一种鸡牌香烟，薄薄淡青的铜板纸，正中印着一只红冠铁具的大公鸡，套内放着5支香烟，另外附有5枚加蜡纸的烟嘴，大约是蜡嘴有损烟的香味，大家都弃而不用，所以我就把这些蜡纸的烟嘴接连套起来留存，可以套成1-2丈高而不翻倒。不久出了一种大喜牌香烟，每包由5支增为10支，附赠的蜡嘴改为了竹嘴，把竹嘴围在中间呈圆柱形，虽然不能再套起来玩，可是这种竹子嘴拿来吹肥皂泡非常之好，比用竹笔帽来吹泡吹得圆而且大，还可以甩出去，历久不破。我一存也是几大盒，有些小朋友跟我来要就慨然的相赠，大家一同玩起吹泡泡来，以为笑乐。后来街头巷尾到处贴的都是香烟海报，海报上一只翠鸟的旁边写着一个斗大的烤字，大家都猜不透其中有什么猫腻。谜底揭晓，原来做香烟所用的烟叶是经过烤制的，也就是现在所谓经过复熏的。说穿了，未经过复熏的烟叶是不能卷制香烟的。因为烤字海报的宣传成功，于是市面又发现大红鸡蛋的海报。过了不久，蛋破，大家才知道是大英孩香烟的创牌子。到了民国10年以后，由于制造香烟的利润丰厚，除了英美、南洋、华城三大卷烟公司之外，一些小型的烟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到了民国15年，财政部成立卷烟特税处，由陈叔度担任处长，制定卷烟特税条例，限制在上海、汉口、宁波、天津、青岛5处设厂，种植烟叶要申请许可，舶来烟叶、卷烟用纸也都加以的严密管制，卷烟由特税改为统税，卷烟管理才算是正式上了轨道。为了营业上竞争，先是每500支装一大盒，奉送14寸风景画片一张，可是一般的吸烟者都是买一包20支装，抽完再买，所以效果不彰。于是把画片缩小，装在20支装纸盒内，最初不过是山川文物、花鸟鱼虫一类的图片，后来各卷烟公司的广告宣传竞争日趋白热化，先有成套的民间歇后语、俏皮画画片，继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愈画愈精，不但小朋友互夸搜集之精，就连成年人也有收集成癖的。据传说，每套画片都有1-2张特别稀少，甚至从缺。例如《三国》里的诸葛亮，《水浒》里的宋公明，《封神》里的姜子牙，《西游》里的唐玄奘，100套里难得放入1-2张。当时一些搜集成套画片的朋友跟我说，凑齐全套实在困难。不过后来我跟英美、南洋、华城几家大卷烟公司负责人王者香、石亚三等人谈过，他们说公司都有自己的印刷厂，画片整套装匣装箱，目的是吸引顾客抽烟中奖，奖金奖品早已在利润中剔除，任何人得奖对公司是丝毫无损的。不过零售商为了提高吸烟者的兴趣，偶或在其中动了手脚，也不敢说是势所必无的事，不过这种事也就是万中一二而已。这些画片虽非出自名家手笔，可是他们的作者自成一派，画人物风景也都各有专长。听说画《西游记》的是山东海洋一位专门画神像的杜某，在胶州湾是赫赫有名的画家，他看《西游记》入迷，所以他画的《西游记》里的人物特别传神。 他画一套《西游记》，画片320张，要价20000现大洋，还要把他儿子送进公司当稽查。这个代价在民国十几年，的确是令人咋舌的。华城出了一个香烟牌子，大概叫大连珠，烟盒里采用的画片都特别精细，有若干瘾君子从别的牌子改抽大连珠，为的就是要收集画片。我有一位朋友是天津青县的土财主，那就更妙了，他根本不抽烟，香烟送人，自己只留画片。上海有一家华笔烟公司出了一个新牌子叫梅伞，他家画片采用的是《红楼梦》，请当时上海画美女月份牌的郑曼铎，预定是200张，画到元春归响，郑曼铎宿疾发作，无法继续下去，一共画了75张。据网友孙家骥生前告诉我，在内地藏有75张者不足10人，在台湾恐怕只有他的手上是唯一一套，已成岛内孤本。他本打算给我看看，可惜他龙光碎眼，这套瑰宝现在也不知滚落何方去了。五十之庄罐头香烟也有他的推销手法，有一种舶来的品爵士牌香烟，罐内不装纸画片，而装鸭蛋型珐琅画片，什么雅典、庞贝古城、罗马斗兽场、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美第奇宫、奥地利音乐之城维也纳、阿尔卑斯山雪景、巴黎卢浮宫、西班牙斗牛、英国大英博物馆、荷兰小人国，不但取景绚丽，而且烧制线条细腻，色彩柔和。北京国画家萧谦中觉得这些画片虽然是西洋风景，对他的画作布局设色注意良多，他以3年时间搜集了这种珐琅片多达400多件，对于世界各国名胜地区网罗密仪。据说他这些宝贝都是由东西两庙一个专门买卖香烟画片叫德子的给他琢磨来的。他有一张马德里普拉多美美术馆拱门的画片，是以12块银元才买到手的，长不足3寸的画片花了12块大洋，一般玩画片的都认为在当时是空前的大手笔。珐琅片实行过一阵子后，福禄克罐装的香烟又换了新花样，罐子里附有长仅寸余的丝织的万国旗，龙纹凤彩，披锦捻金，也有人搜集为乐。有一种听装的麦乐根香烟，里面附赠珍禽异兽的缎子面，成了画炭画的瑰宝。其中中国各卷烟公司所出的罐装烟也添了彩头，白金龙牌香烟厅里放了一块现大洋，大约买一打罐装烟准可开出2-3块钱来，因为银元在罐底重量增加，而且一晃有响动，老于此道者摇后再买，因此发生了若干纠纷。公司方面改变方法，把中南银行出的1元钞票折成方块，扣在了罐底烟底底上。投机者取巧也没辙了，一直到77事变仍然维持不变。华北被日军占领以后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民国19年，上海成立了一家叫华光的公司，他们搜集了不少外间常见的电影女明星的照片，一律放大16，加上硬纸衬底，买他家出品的华装听装烟一打，送照片一针。先辞抽了几罐，觉得烟质柔和，香不呛人，于是不抽白金龙，改抽了华光。大约1-2年之后，附赠明星照片积了有几十张之多，都堆在书房书架的底层。有一天设下看坟的进城来商议坟地阳宅修盖之事，他说他也有一样大美人的照片，村子里人剪头发做衣裳都抢着来看看照片的照样剪裁，想不到府上有这么多张，能不能给他带2张回去。我正愁这些赠品的照片无处可放，有50-60张，一股脑都让他带回去了。第二年清明，我去祖茔扫墓，村子里少男少女都围了过来， 直着眼睛看我。后来才知道，冯少爷跟村里邻居说，这些照片上的美人都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大家都用来看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这个玩笑说大不大，简直耍得我啼笑皆非。一般懂得抽烟的瘾君子，除了注意香烟味儿是否醇和顺口，还特别注意烟枝上的钢印。当年北大教授钱道孙、叶启孙两位都是对烟枝上的钢印极有研究和爱好的，只要看见新的卷烟牌子问世，就必定买一包回来，抽出一支，把烟丝剥掉，将钢印纸用贴存布保存起来。钱先生的日本朋友知道他喜欢胭脂的钢印，在日本给他搜集了500多种。叶先生则有英、法、意、德四支胭脂钢印300多种。英国人抽烟讲究情调，喜欢边抽边看钢印，所以英式香烟的钢印设置典雅，线条复杂，纹路细致，比美式粗枝大叶的钢印就精致多了。笔者当年在卷烟特税处负责审定卷烟的税证，各烟草公司有新品的香烟问世，或是舶来卷烟进口，必须让我来批评。我除了自留一份钢印做参考外，另留2份送钱叶两位，所以他们二位搜集钢印也最为完全。台湾光复之初，台北只有台北、松山2家烟厂同时卷制香蕉牌卷烟，两厂所产的烟枝上钢印是仿小三炮台格式，上面是 banana 的英文字样，下面是制造的厂名。烟的配方虽然一样，可是技术上见仁见智，就各有千秋了。因为手法不同，烟的香味就有略有差异，一般老枪们在买烟时就有所挑拣。专卖局先是包装封印不印厂名，让购买者分不出是哪个厂的产制。后来有人建议，最好把胭脂钢印上的厂名取消，就免得大家挑精减肥了。幸亏有几位颇识大体的人七七以为不可，理由是如果取消了厂名，光秃秃的把 banana 6个字母横印在胭脂中间，不但有损美观，而且卷烟钢印用小型铅体字体，尚无先例。全世界的香烟只有骆驼牌是5个字母用花体字印成的半圆形的。经过了一番激辩，总算把香蕉钢印暂时维持原样。过了几年，松山烟厂出了双喜牌香烟，钢印上红双喜字加道红圈。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香蕉烟的钢印也改成了圆圈了。早些年丝质卷烟最猖獗的时候，台中的丰原、嘉义的斗六、屏东的东港，因为靠近产烟叶的地区，都成了丝烟的大本营。卷制的丝烟不但烟丝金黄，烟味也还柔和，只是卷制时没能掺点烟骨丝，所以烟丝总是软趴趴的。至于烟枝上的钢印，不论什么图案，居然反刻的即可乱真，只有仿手写体的钢印，笔姿神情无法酷笑，一望而知，真假立辨。所以松山烟厂出品的新乐园英文字，就是写好再刻的。金马牌香烟“金马”2字，是请现代草圣于幼老写的，都是无法效仿的。后来烟厂的产品排名增多，不知道是刻钢印的工人偷懒，或是设计人员已不计此，大部分钢印都改用了圆圈，甚至高级长寿牌也不例外。好在现在丝卷香烟早已绝迹，公卖局出品香烟是独家生意，也不必再在钢印上动脑筋了。不过我们一般老枪想起昔年贾克利、克雷斯、白政府、小五华那林立套彩、浮金捻金的细巧钢印，还有些莫名的向往。